别人不管是佛教徒初学的或非佛教徒，他看到你的身口意转变了，他才知道佛法真的有力量。比如说你没有学佛之前很自私，现在学佛以后，以前的私心放下了，你不会那么狡猾了，你更真诚了，更慈悲，你这样子讲，人家又看到你的身口意，他才会断除他的疑惑。否则假如佛教徒也很世俗也很狡猾，他说啊，那我跟你们呢，天下乌鸦一般黑，狗咬狗一嘴毛，那也没什么用。为什么？他看到佛门负面的时候会觉得，我在世间都这么狡猾了，都不能解脱烦恼，佛门的佛弟子还这么狡猾，其实那也没什么。他刚开始客客气气，后来他就会看清你。所以我觉得佛教徒不管你选南传北传藏传，你的道德你的品德应该比别人更好，这样子你才会有感动别人的力量啊。否则光说，全世界哪一个人不会说呢？可是全世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羞耻，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正悟啊，是不是？所以第一个叫断疑因，第二信解清净光明法故敬重因。你要让别人恭敬你，你要先对别人恭敬。所以普贤十大愿说，一者礼敬诸佛，这个诸佛就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佛，也包含着佛教徒跟非佛教徒，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你对人家恭敬敬重别人，人家才会敬重你，你敬重人家，人家敬重你，这样你讲的话才会有影响力跟摄受力。那这影响力跟摄受力从哪来呢？从你第一个信解，对佛法的信愿行，对佛法整个道次第的完整了解，清净光明法故。前几天有一个莲友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他说，师父，我听了你非常非常多的经论，我非常欢喜，他几乎我所有讲的经通通都听了。他说，我最后觉得禅观很重要，我就是只修禅观好吗？他问我说，师父，我这样的见解对不对？我说不能说错，但不太完整。看这里各位，我现在拿一个茶杯，你看我拿起这个茶杯，关键是在哪里？把手，对不对？最重要抓把手嘛。假如我只拿盖子的话，胖姐的茶杯会掉下来。我若拿下面的话呢，可能也不稳。最稳是什么？我抓到这个把手，对不对？没有错，佛法在无量的这个教法里面呢，六度波罗蜜最重要是要止跟观，没有错。但是各位，假如这个把手譬喻是止跟观的话，难道你只要有把手不要杯子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假如以六度波罗蜜或十地来譬喻的话，关键是指禅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没错。可是当你把手拿起来的时候，其他也跟着一起来呀。为什么？对自己要开悟证悟，止观很重要。可是若是要度众生的话，要信解清净光明法故。有些人他喜欢呢，先研究杯子，有人喜欢研究这个杯子的形体，有人喜欢研究这个材质，有人喜欢研究水是什么颜色，有人喜欢讲能量，有人讲禅定，有人讲感应神通。我的意思是说，若是你对整个杯子的完整面，上下左右前后的倒次第你不清楚的话，你还是没办法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你只能度一个跟禅观有缘的众生，弃了机你才能度。所以各位要了解，佛法有无量，你自己跟法门哪个法门相应，那是你多生多劫的愿力善根福德因缘。可是要真正要广度无量的众生的话，整个茶杯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你要通通都通达，这个叫完整的道次第，这样你才能够度众生的。好，所以不要听到说，哎呀，般若波罗蜜重要，那我只要般若波罗蜜，其他都不要。错，这样的想法不对的。真正的般若波罗蜜不是全部丢掉都不要，只修般若波罗蜜啊。那个在般若经讲叫相似波罗蜜，不叫做真正的波罗蜜。所以你要利益别人，要有完整的信愿行，要有解。华严经讲信解行证， 密宗讲见修行果，这样完整清净光明的教法你通达故，人家才会真正对你感受到完全的尊重。所以从古到至今，不管任何的善知识，教理通达，正悟又很高，教正两个都双修的人，这样的善知识呢，才是天上人间的所谓的人间的导师。在西藏里有很多，在中国里也有很多高僧，像中国的天台宗智者大师，他就很了不起。好，接下来再看第三个，对别人转法理应以神通力，视线不可思议处，令诸见者生起决定性而进入佛法门故，善得一切陀罗尼门总持而不坏故，这叫转法理应。转法理应是指意思说，有些众生他可能是修行人，前面两个是指度非修行人。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修行人，比如说像印度教或像婆罗门教、锡克教或回教，那那些人本身都修行啊，你讲禅定他也很好啊，你讲呢五戒十善他也做了。那这个时候在特殊状况，你去看阿含经跟佛的大乘经论，佛陀有时候会用神通波罗蜜，视线不可思议的力量，那是因为佛心清净，还有佛可以观他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种这个三世的因果，所以他能够呢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帮助他。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他会不得已现神通，然后呢现了神通，事实上希望他对佛法能够升起决定性，决定性请画起来，进入决定性以后，他才愿意欢喜心来修持一切的陀罗尼法门。所以神通波罗蜜是让众生从外道的知见转入纯正佛法的教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叫做转法理应。但是佛陀虽然这样做，但是佛陀在声闻戒里面是规定比丘比丘尼是不可以乱显神通的。在大乘菩萨戒里面呢，那要看动机。在金刚乘里面呢，好，有很多上师也是会显神通来度众生的，关键是要有清净的所谓的菩提心。请看第四类，法若坏时，假于尊法诵持故，法界智应善应故，叫做教授出离因。教授出离因就是说教导众生怎么样出六道轮回的原因。我们想世间的知识这么多，我们也受了很多很多的教育，也没办法出轮回，所以佛陀教我们要出六道轮回。出六道轮回里面他说法若坏时，这里的法是指众生的业力，假如以正法、相法跟末法来说的话，到末法时代的时候，很多的正法被摧毁了，或是呢真正修持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你怎么办？你假着其他的法门啊，都很难出六道轮回。那在这所有无量的法门里面呢，念佛跟念咒是最殊胜的，是在不同的时空，就算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寺庙经典佛像因为众生的业力而被全部摧毁了，可是假如你心中还会念佛念咒而诵经的话，你一样可以跟法界智应顿号跟善应相应故，这个你还是有出六道轮回的这个原因，所以叫教授出离因。以上这个是讲利他，所以总结一下说，自利要精进因，一二不忘因，三事利因，顿号四彼不染因，利益众生要有四种因，断疑因、敬重因，还有转法理因跟教授出离因。如是教化众生，不但自利念念不忘，而且利他功德会念念增上。好。 经文讲了这么久，一加持全部讲完，下面一段开始讲身加持。身加持是什么呢？是指摩顶受记。请看经文，在你的讲义第十一页，经文126，大正章126 B 栏第十七行，经曰：尔时十方诸佛不离本处，以神通力接身右手摩善摩金刚藏菩萨摩诃萨顶。经文是讲十地经，这个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当然就包含阿弥陀佛跟药师佛跟十方无量的诸佛，他不离开自己的净土本处，大家以诸佛菩萨广大的神通力接身右手，右代表正道，佛不会磨肘手给你磨顶的。在印度的文化里，右手是清净的，那印度人卫生习惯比较差，那生活环境不同，左手呢是专门他上厕所来擦自己的屁股的，所以到了印度里不要跟人家左手握手，那是非常不礼貌而且侮辱别人的。所以佛依当时的文化，绕佛的时候也就是顺时钟向右旋转，右代表正道，左代表邪道，所以一切诸佛都伸右手摩金刚菩萨摩诃萨的顶。论曰：不离本处而摩此顶者，表示殊胜的神通波罗蜜。若来此处，则非其意。假如时间十方一切诸佛都通通跑到娑婆世界来，你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是什么？他们不离开了净土，无量的诸佛透过神通力，千百亿化身都能够到娑婆世界来摩这个金刚藏菩萨的顶。是如意通力，非其他的神通。这个是指如意的，这个叫做漏尽通。啊，这里的如意通是指漏尽通，不单单指神足通而已，并不是指其他的通，是指漏尽通。好，讲到这里，在西藏顺着这一段经文，西藏里面最高的礼仪，当你去见上师或上师见到你的时候，他会抓着你的头，头碰头，然后呢他心中念咒，那是最高最高的加持。当然了，上师不能跳到头顶上了，对不对？摸着你的头嘛，那他给你摩顶也是很好。可是在印度的文化，假如你去朝圣印度的话，你不要看到小朋友乱摸人家的头，因为在印度文化里，你摸了他的头，他的灵魂就跑掉了。你看，可见文化角度不同。可是在西藏里面的话，上师摩你的顶是很大的加持。第二个，他的头跟你的头往头额跟头额相碰触，献哈达给你，然后心中念咒，那是最高的顶礼，这是西藏文化。好，已说了加持分，云何说起分？请看下面一段讲义第十一页，经云：诸佛摩金刚藏菩萨的顶，尔时金刚藏菩萨即从三昧起。这个叫做起分，起不是站起来的起，是从三昧大乘的光明三昧里面呢，而从大乘的三昧出定的意思。论曰：即从三昧起者，因为三昧修持完毕，禅修完毕。第二个，又得胜利，得胜利就是得到佛殊胜的加持，他说法时呢，复制定无言说。这个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得到殊胜的加持？世俗地跟圣义地来说，世俗地说这个时候呢，就透过大乘三昧的功德力，金刚藏菩萨蒙诸佛菩萨摩顶跟加持，它刚刚好是最好的时候，这是什么？讲十地法门最好的时候，所以它讲经说法是跟定相应的，这叫做说时复制定，这是指世俗地。圣义地来讲，金刚经讲：如来无有一法可说，如来若有一法可说，则为谤佛。也就是说，在大乘经光明三昧里面，从自信里显现的话呢，自信显现根本是无言说的相状的，这个叫做圣义地。 说完起分，那请问第五个，什么叫做本分？本分讲义第十一页，请看经文，这经文很长啊，分几段。经曰：起三昧已，金刚藏菩萨从三昧起以后，告诸菩萨：诸佛子，是诸菩萨愿善，顿号决定无杂，顿号不可见，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护覆一切众生界。佛子，是诸菩萨乃能入过去诸佛智地，乃能入未来诸佛智地，乃能入现在诸佛智地。诸佛子，此菩萨实地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以说经说当说，我因世事故如是说。好，请看幻灯片，我用颜色标出来哈，这样你比较好理解。刚才念的是经文，这时候金刚藏菩萨从大乘光明三昧起来以后，告出与会无量无边的大众，他能说法当然是毗卢遮那佛跟释迦牟尼佛加持他。他告出所有的与会大众叫做诸佛子，诸佛子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与会大众都是发大乘菩提心的诸佛弟子，这些菩萨应该有广大的愿善，就说要先发愿，就像普贤十大愿，你要发愿。第二个要决定无杂，你的心要有决定，不要杂染。第三个不可见，是指缘起性空的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不可的缘起性空的见解，所以你做一个注解，不可见是指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的缘起性空的见解。所以菩萨要有愿力，要有善心，而且呢要有不杂染心，还要缘起性空的决定见。那这样的话，菩萨的功德力广大如为尽虚空遍法界一样，究竟让如虚空一样，虚空是代表缘起性空的意思。那这样的功德力呢，菩萨的功德力跟愿力会尽未来际的保护而及护念一切众生。他说佛子，是诸菩萨才能够进入去过去未来现在的诸佛智地。换句话说，实地法门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菩萨都一定要修的，也是过去佛已说、现在佛经说、未来佛、弥勒菩萨、当来下生佛也会说，所以实地法门啊是很殊胜的。所以我金刚藏菩萨因为这个殊胜的原因故，所以我会在这个法会上讲实地法门。何者为实地呢？请看十一底下啊，在我们讲实地经啊概说的时候，这个我们详细讲过，这个是经文啊，我就念过去。何者为实地？一者欢喜地，二名离垢地，三名明地，四名厌地，五名南胜地，六名现前地，七名远行地，八名不动地，九名上会地，十名法云地。好，那十地法门配合十波罗蜜，最重要的是第七地跟第八地。在无量的菩提道上，你要怎么样远行地？远行地就像普贤菩萨讲的，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这个就必须要有远行地的功夫。第二个，我们讲习也讲过，修实地法门要帮助我们怎么样证到不动地，也就是不退转。那有得到不动地不退转，至于第九地跟第十地，大部分都是在莲花化身的时候，在净土的时候，你才可能比较容易证悟到。凡夫要现身证九地或十地的话，除非你是承愿道驾慈航的菩萨。好，所以是诸佛子，此菩萨十地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以说经说当说。好，请翻开第十二页。佛子 我不见有诸佛世界是诸如来不欢喜赞叹此菩萨实地的，为什么呢？何以故？此菩萨摩诃萨真上甚妙法故，请把它画起来。真上甚妙法故，就是在所有无量的大乘佛法或金刚乘教法里面都是殊胜的佛法。真上就是强而有力，甚就是指快速而殊胜的话，你想要快速速及圆满成佛，那你必须修菩萨光明法门。菩萨光明法门是菩萨实地的另外一个别号，所以总说叫菩萨光明法门，细说叫做别分实地的事。诸佛子世事是不可思议，所谓菩萨摩诃萨诸地智慧，请把诸地智慧画起来。地地呢都要修般若波罗蜜的缘起性空的智慧。所以佛教徒不单单只是修慈悲、修福报、修善根，最重要还是要修止跟观。从止当中开了你自信的智慧，你才可能有正果的机会。这是以上而说的。好，请看讲义第十二页。论曰：何故不请而说呢？若不自说，众则不知道为什么而说，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说。这时候天机菩萨引了这段经文，就会说：为什么呢？这个金刚藏菩萨没有人请啊，他自己就不请自说呢？天机菩萨说，他说一般众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不该说，所以金刚藏菩萨蒙佛加持，就自己为众生宣说。又复不知道欲说什么样的佛法才叫契机，善愿善决定者，刚才经文里面讲愿善决定者是指初地欢喜地，说发菩提心者是指本分中当的愿力，应当要知道。所以在古来的注解，他常常把经文什么什么者，然后下面就是解释。接下来看善决定者，什么叫善决定者？他要解释真实智摄故，摄受在真如本性的这样的智慧上，才叫做善决定者。所以这个定义呢，就不是只说我心好了就好，你要心跟般若波罗蜜相应，你的心才会有决定力。善决定者就是既是善决定者，这已经进入了初地菩萨，却不是前面讲的实住实行实性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所包含的。初地菩萨是比前面的功德力更殊胜的。接下来这善决定有六种，请看十二页中间的经文。一、观相善决定；二、真实善决定；三、甚善决定；好，四、因善决定；五、大善决定；六、不确若善决定。我们讲善决定，就是说善是指善法欲，或是指善根。当你心中升起了善法意，我决定说哎，我要这么做了，这个叫做善决定。这善决定一定有不同的对象所缘境。第一个叫做观相，观相就是观佛相。他说观相真如观一味相故，如经云无杂染故。比如说你在止观的时候，你修阿弥陀佛的眉间白毫相光，这样子观，你的心专注在佛像上，那你呢心里就会升起很清净强而有力的念力，这样子因为观佛像而产生善决定力，这个叫观相善决定。而且像经云来讲，你要训练你自己在观相的时候没有杂染。第二个真实善决定，真实善决定就是说非一切的世间境界或是出世间境界，如经云讲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见的见地故。我们凡夫常常生在世间的世境界，或者生在出世间世间相对的境界， 比如说各位莲友，从早到晚你要穿衣工作吃饭，所以要上班，你有很多的社交活动，你有很多世俗的事情，杂染的事情要去打点，这个叫做世间境界。那在家很忙，现在的出家也很忙啊。那你在这个世间境界打滚的当中，要训练自己的心，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出世间是指你的心从五欲六尘世间当中去超越，并不是说你丢掉现在的工作不要做，躲到深山里，这个叫出世间。其实你的心很杂乱，贪嗔痴烦恼很多，你还是在世间的。那这里讲非世间跟出世间是说超越能所的对立，我的心跟真如本性跟实相离体相应，这个叫真实善决定。那凡夫在这个每天从早到晚滚滚红尘里面，怎么跟真实善相决定呢？应该好好常常打坐诵般若经，念佛念咒，你的心就会跟真实相应。你想想看，你的心当你不念佛也不念咒，你也不诵经也不修持也不听闻佛法，你的心都在想什么？都是在想世间无力的杀盗淫妄酒啊，吃喝嫖赌啊，都是杂染念头多啊，有过去的恶念多，也有现在的恶习多，也有外在的恶环境诱惑你多。所以凡夫啊，若不真正的修止观啊，光听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老实说只是结个缘而已，你没办法证入那个境界。烦恼来了，你知道还是破口骂大骂人，对不对？你还是没办法空的。所以关键是在止跟观的功夫要精进。第三个，甚善决定，大法界故，一切佛的根本故，如经云讲，自性是广大如法界的缘故，大圣高广，一体一明，法相异故，一切法尔如是故。好，到这里一段，他说这里的甚善决定，甚是指殊胜，这里的殊胜是指什么？是指法界。大法界故，就说能够证悟到我们的自性，这个法界的本体是一切成佛的根本。经文讲，广大如法界，深彻如大海。那这个法界是真的没有形象，是很大很殊胜很高很广。在很多佛经里面呢，一体一名，就是讲同样状事但不同的名字。比方说法界、真如、实相、如来藏等等，他通通都讲一桩事。虽然他用不同的法相名词，但是他要讲的一桩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性毗卢遮那佛的真心啊。当你悟入了自性毗卢遮那佛的真心，不管用什么样的修持方法，所有心包太虚量周三界，一切的法就一切唯心造的时候，一切法法，一切法法尔如是故，一切的法就是自然的一些显现。在禅宗里面常常会说一句寄语，叫山色无非清净身啊，溪声尽是广长舌。他说你看看那清净的山啊，山色呢，别人看到是清净的山，可是在禅宗修行的眼光呢，是清净的法身啊。那山上流下来的禅水，潺潺流水，很多人听到了流水声，可是在修禅的人眼光呢，是看到呢诸佛呢所谓的出广长舌相，山河大地随时随地都在为你说法的。所以假如你读南传阿姜茶或阿姜曼，尤其是阿姜茶尊者的开示录啊，现在也有翻成中文，也有翻成英文，他告诉你净虚空骗法界有一本书你一定要读，就是什么？读你的心，了解你的心，所有的法都在你的心里。所以阿姜茶呢，他自己修持非常好，但是他没有用很多经论，不像佛时比丘，不像觉应论师，觉应论师他们就详细的通达清净道论。那阿姜茶呢，走在树林里面，他看到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他立刻都可以讲经说法。他看到一个动物，他也可以跟你用动物做比喻说法。 所以换句话说，真正开悟的时候啊，山河大地所有一切的声音、颜色、形状、色声香味触啊，都是清净的法，这个叫做一切法法尔如是。可是我们凡夫为什么看到一切法不如是呢？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冰淇淋。我们凡夫看到冰淇淋，你就想，嗯，好吃，我要吃。啊，接下来第二个念头你就说，我要吃巧克力的，我不要吃香草的，我不要吃草莓的，我要吃呢，咖啡的。你看，你的念头就这么开始都分别。可是，在一个圣人的时候，他也没有念头说要不要吃巧克力，有巧克力供养他，他就吃；没有巧克力供养他，他心里也不会动个念头吃巧克力。所以，什么味道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同样一个味道，为什么？他会告诉你，事实的真相是所有的巧克力，不管颜色呢，不管什么样的情况，经过喉咙融化以后呢，全部都是同一个味道。这个就是修行人看到的地方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凡夫常常会在颜色跟相状上去分别，我们要买最好的巧克力，我们呢嫌这个巧克力不够有水准，我们觉得法国的巧克力或德国的巧克力或冰淇淋才是最好吃的。所以凡夫常常在这些好坏喜怒哀乐里面，他的心啊真的是呢像脱缰的野马在五欲六尘里面这样跑。这还只是一个巧克力的比喻耶，那你要去逛百货公司大血拼的话，你知道你的念头有多乱吗？甚至是用抢的呢。所以大家说大血拼 Big Shopping 大血拼，我觉得翻得蛮好的，真是大血拼。你的心啊真的是在呢跟贪嗔痴慢疑在拼呢、啊。可是在一个修行人会觉得干嘛那么拼呢？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会不会拿这个贪嗔痴慢疑拼的大血拼的力量来对，刚才我们讲不要对境，而对你的内心，你要对那个力量，你要用这样的毅力，这样贪嗔痴慢疑的大血拼的力量来对治你的正念跟妄念的话，我跟你讲，你今生绝对会修行成佛。但是凡夫往往是追求外在虚幻的肥皂泡的五欲六尘，却不愿意花时间来学习佛法禅修，了解自己的心，超越自己的心，所以你很难体会到什么叫做一切法法尔如是啊。任何一个例子都可以去观一切法法尔如是。好，再看下面，复法界，法界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大真如观，请看幻灯片，我用颜色标出来。一，复法界它有三个特色。一，广大如真如本性一样的去观照。第二个，复法界叫做大方便极地，它是集合一切全部的善巧方便波罗蜜。第三，复法界叫大白法界，法界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是清净不染的，所以它用白色做代表。所以在西藏四家行修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忏除你的罪业而误入法界，所以念六字大明咒观什么颜色？观白色。四臂观音也是观白色。那中国依思维略要法跟大乘藏第十五册所讲，中国很多的禅经观忏除业障误入法界可以观白色跟金色，白代表清净不染，金色代表真如观，真如本性实相离体。好，请看经文，复法界第一个大真如观者，你能够观到真如本性，你就会胜过凡夫，也胜过声闻跟缘觉的这样的智慧，所以能够得到清净的法法尔如是。第二，法界里面是要利益众生的，所以他收集集合所有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说明大乘法的六度跟十地法法都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第三，法界大白法界故，白刚才说过是清净不染，清净不染里面，这个清净不染的要从哪里？要从善根，从善法欲开始，善法顿号法尔如是故。 唯有凡夫不可能一下子都没有恶念，从恶念开始修善法，善法最后修法尔如是。四者，看因善决定，第五个大善决定，第六个不确若善决定，不确若善决定。好，看第四个是因善决定，就是因地很清净，所以它很有力量，叫善决定。那又有分两种，我用绿色标出来，一成无常爱果因善决定，二常果因善决定。第一个叫成无常爱果因善决定，就是说无常就是刹那刹那都变化的。你了解一切法刹那刹那都变化，那请问当你的心产生贪爱的时候，升起的时候，你自己就有清净的决定力，告诉你自己这是虚妄的。他说这样子的因常常去训练，就像虚空一样，你能够呢生出无量无边的诸色，色是指一切有形状有颜色的这个人事物。可是你仔细看，你观察所喜欢的这种色啊，其实呢并不究竟的完整跟清净的。你常常这样去思维，好，比如说观无常，无常有很多方法观。第一个，观你最喜欢的，比方说你最喜欢狗或最喜欢猫，那问你，你喜欢了，当然你就爱护它，这是慈悲心。可是有一天若是狗跟猫突然发生意外过世了，那你就很难过啊。那你因为爱的深呢，所以你悲伤也很深呢。那你在你悲伤的时候，心受伤痛苦的时候，你就要问，刹那刹那之间无常的，就算你喜欢的这只狗，对不对，给你活，其实狗十岁或二十岁的话，那几乎它就是人类呢将近要乘四倍的或三倍的，十岁的狗等于像三十岁人的体质啊。所以你要想，你再喜欢的狗有一天它也会过世的。所以第一个，你观你最喜欢的东西刹那刹那都会变化，这个有什么好处呢？会让你自己贪爱占有跟留恋的心稍微淡一点。假如你不学佛法，你不观无常，你爱你就永远爱，得到的时候很欢喜，可是得到的时候也怕它失去，那你的心会很痛苦的。这叫做成无常，常常观无常。你在爱心染着心升起的时候，你可以观无常，这样你就有善决定力，这样的时候你的因就清净了，清净像虚空。第二个，常果因善决定。刚才讲无常，现在为什么讲常呢？常是指说我修行成佛要去向涅槃道或成佛之道的这个意志力啊，你绝对不动摇，如经云敬未来既故呢，你永远不动摇，这叫做常果因善决定。假如我们对于我们成佛趋向涅槃，成佛度众生，这个心你会动摇的话，那你呢你就会进进退退。所以这叫做常果因顿号善决定。好，所以他讲无常的善决定跟常果因的善决定。第五类叫大善决定，随顺做利益他的行为，如经云复护一切众生借故，次前善决定，此愿世间涅槃中非一向住故。这里的大是指心量广大，这里的大不是大小的大。什么叫心量广大？下面请画起来，随顺做利益他行。随顺是指随顺众生，常常做帮助别人的行。我想佛法讲了这么多这么多哈，真的呢你若把它归咎一句话的话，那就是菩提心啊。那菩提心怎么做？念念常常帮助别人，主动帮助别人，主动关怀别人，而且心中不求回报，这个就是菩提心。你说佛法怎么把它用在生活里？你要想， 我从早到晚的念头有多少的念头为自己多还是为别人多。这一个为大家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你拿个小本子，早上起来假如呢你动一个念头是帮助别人啊，不管动了念头有没有做成功啊，你就画一个圆圈。假如你在待人处事跟人家讲话，你动个念头呢你是为自己啊有利益，你就画一个叉叉。你实验三天看看，从早到晚这样做一次，晚上的时候你看看自己今天动了多少真正利益别人的念头。其实很少，不多，一定呢是自私的念头多。然后连续三天的话，你要统计自己，我从早到晚到底动多少的念头多，帮助别人的念头多，那你就知道说你自己的六度波罗蜜啊到底修到第几个程度。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各位可以真的用心接受我的建议，把它记下来，选三天做实验啊，拿个小本子啊，不用给你的主管看这样子，对不对？也不用别人看，你从早到晚动一个呢善念的时候，哎，我突然看到别人很想帮助他，哎，很欢喜，好，那你就打一个圆圈。那人家讲我一句话不高兴，非常气啊，非常嗔心一起，动自己的自我执贪嗔痴的念头的时候，你就打个叉叉。就说你动一个念头跟人家做事的想法了，说哎，我对你很好啊，其实你心里想对我自己更好，那你呢就应该打一个叉叉。你试试看，你一生当中真正升起多少清净而无杂染无所求利益别人的念头。常常会有利益别人的念头，你才会跟观音法相应，你才会跟菩提心相应。目的这里讲嘛，经文我随时随地要保护护念一切众生嘛，这里的众生就包含你自己的家人啊，亲朋好友啊，公司行号的同事啊，主管啊，这里还包含着不管人家对你好跟不好，我都还一样对人家好。这样子的话，你的心才会真正去向菩萨种性，最后发愿，愿世间呢一切呢证入涅槃，而不要执着在非一向住，就是不要执着固定用一个方法去帮助众生，而要反过来讲用无量无边的方法去帮助世间的众生证入涅槃，或是证入成佛的果位，这个叫大善决定。第六个叫不怯弱善决定，不怯弱就是呢有勇往直前的勇气跟毅力。经文说入一切诸佛智地不怯弱故，经文讲佛子是诸菩萨乃至入现在诸佛智地故，要证入成佛的果位，除了要很多很多的条件上，我觉得在精进波罗蜜里展现出来的力量是应该是不怯弱的，也就是说有勇气，有承担力，有责任感。我再讲一遍，有勇气，有承担力，有责任感。有些佛教徒哦，他用功修行是很用功修行，可是真正的要叫他发心为众生做，为佛教做事，他就有怯弱心，哎，这个我不敢，那个我不能，这个我不愿意，这个不是菩提心。真正菩提心，你看看大乘经典或金刚乘的经典，所有的佛弟子在诸佛菩萨讲经说法上法会上发愿的时候，我举妙法莲华经好了，妙法莲华经龙女转身成佛的与会大众通通站起来，如来善护念之，若佛灭度以后呢，我发愿呢这个世界他方世界辗转相继，到处去呢劝人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佛弟子又发愿我生生世世弘扬妙法莲华经。不是每个人都听妙法莲华经很欢喜的，要有善根福德因缘。从这个例子你看，佛灭度以后众生很刚强，难化难调难服，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又不同，你要苦口婆心劝他学佛，然后叫他呢来修六度波罗蜜，然后叫他很欢喜读大乘的经典，还要读妙法莲华经行法华菩萨道，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法华会上所有佛弟子向释迦牟尼佛跟多宝如来发愿，这个样的承诺叫不怯弱善决定。同样的，我们自己要有感恩的心，我刚才说要责任心， 要有不怯弱心，要有勇气。反过来讲，我们要感恩诸佛菩萨善知识给我们这个利益众生以及修福修慧的机会。所以碰到人什么事情啊，我觉得应该讲英文讲 positive thinking， 应该正面思考。当然你可以评估，好，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说啊，我光答应，然后根本呢开空头不是要不做。可是你要先想，我能够做的话，我应该发愿心，对不对？去做。若我不能做，我心中生随喜功德心，这个还是不怯弱善决定义，这是很重要的。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各位。